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我们也一起来为我们的奉献做一个祷告。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主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我们知道我们的每个人在你的面前信心有大有小，主要我们也求神你照着我们这样的信心大小给我们更多属灵里面的看见，也帮助我们增加靠着不停的经历，也更多的经历主你自己的恩典，也增加对你的信心。主要我们也求神你悦纳我们弟兄姊妹每个人在你面前所摆上的时间、精力、金钱和等等其他方面的。主要我们求神你保守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有一颗咱乐意的心，也有一颗甘心乐意的摆上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主要我们也求神你来祝福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的摆上主要也求神你让我们有从你来的这样的智慧能够看见这样奉献的意义。我们也求神你继续的施恩怜悯，也加力量给我们每个人。我们如此的祷告奉靠恩主的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正道题目是从不信到坚信，是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的二十四到三十一节。然后今天给我们正道的是杜荣华院长，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在线上的杜荣华院长。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现在先分享我讲到的资讯。好，可以看得到分享的内容吗？分享的内容吗？好像有声音哈，声音哈，
看得到。
好 ，OK， 好 ，OK， 有一个小女孩叫做小丽叫做小丽她有一个小弟弟，刚刚出生，全家都非常高兴。都多了一个新的生命诞生在他们家里面。可是这个小弟弟好像心情不是太好，有的时候就会哇哇大哭。小丽站在这个弟弟的床边，就试图的要去安慰他，要去安抚他。那么这个小弟弟好像他也还蛮能够懂得姐姐的心意。当姐姐去抚摸他他就好像情绪就平稳下来了。但是他好像听到爸爸妈妈在隔壁的房间小小声的讲话。按照他的经验当爸爸妈妈在隔壁在房间里面小声讲话的时候，就代表可能有些事情事关重大，那不希望他听到。所以他就轻悄悄的就走到了门边，他的耳朵就附在门边，想听爸爸妈妈到底在讲什么。原来爸爸妈妈说弟弟罹患了一个先天性的疾病，所以造成他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那他们医生的评估是需要做一个手术，那么这个手术其实医药费用非常非常的庞大，那是他们家庭没有办法承担的。所以父母亲为着这个小弟弟的诞生，一方面高兴，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心里面非常的难过。面对这个小弟弟的疾病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小丽听到爸爸妈妈在谈论弟弟的病情的时候，他也听到了爸爸妈妈说这个弟弟需要一个神迹。什么是神迹呢？这个神迹到底要花多少钱才能够买得到呢？所以这个小丽就非常的天真，她就连忙的就跑到她一个存钱的铺满那里，左找右找，好不容易就找到了一块美金。 他很希望能够用这一块美金去买到神机。他就独自一个人跑到家对面有一个超级市场，他就跟着大家一起排队。等到轮到他的时候，这个服务的小姐问他：“小妹妹，请问你要买什么？”他就高高的举起一块美金，他就对服务的小姐说：“我想要买神机。”“什么？你要买什么？”我要买神机。对不起啊，我们这里没有神机可以卖。你为什么要用1块钱买神机呢？当人龙排队的人很多，许多人就围到他的身边，就对这个小妹妹非常的好奇，怎么会有人拿着1块美金要到超级市场来买神机呢？那这个小丽就只好把家里面的状况就告诉了围在她身边关心她的人。讲完了之后，她就开始掉眼泪，她就开始哭了，因为她的心愿不能够达成。结果有一个西装笔挺的一个男士，大概差不多40-50岁，就走到了她的身边，对她说：“小妹妹，你不要哭了，好不好？这样子，你带我到你们家。”让我看看你小弟弟的状况，然后我们看看怎么样的来帮助你。小丽就把她的眼泪擦干，就把这个40-50岁的中年的男士就把他带到家里面去。经过了1个多月，小丽的爸爸妈妈跟医生在这个医生的候诊间谈论到这个小弟弟的病情，他们心中非常的开心，因为经过了手术。这个小弟弟的身体的疾病已经完全的治愈，已经痊愈了啊！当然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去休养。啊，小丽的爸爸妈妈他们一方面高兴之余，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说不知道是哪一位善心人士，为了这一次的手术付出了高昂的这个治疗的费用啊，他们很想对啊。这个付出这个医疗费用的这个善心的人士来表达他们的谢意，那他们不知道到底这次的医药费到底是多么样的昂贵。结果那个医生就很善心的、很客气的就回答了这对父母，他说：“不昂贵，不昂贵，这一次的手术费只花了1块钱美金和。”一个小女孩的信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小孩子，这个小 baby，原来他的手术是要付出庞大的费用，原本是这个家庭所没有办法来承担的。但是为什么啊，这个小孩子可以被治愈呢？我相信呢，是因为刚好这个医生其实就是在超级市场啊。走进这个小女孩，要这个小女孩带她到他们家去的那个医生，是这个医生了解了这个家庭的需要，是这个医生啊，因着这个小女孩的信心的感动，所以他愿意伸出援手来帮助这个小 baby，来治疗这个小 baby，以至于让这个小 baby 能够由疾病转而变成健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信心对我们是何其的重要。特别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是凭着信而跨进的信仰之门，而我们这一生呢，也需要继续不断的凭着信心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所以，今天我讲到的主题，我是要引用耶稣的一个门徒，叫做多马，从多马跟随主他的反应，他的事迹。要来看我们信心的历程，信心的历程，到底我们基督徒信心的历程会经过怎么样的过程呢？首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20章24节到25节。约翰福音20章24节到25节，由我来读。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但是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所以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我们一般人对于信仰，我们的第一个历程是非看不信，非看不信，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看见，那我们就选择不相信。啊，我们面对信仰，我们一定要看见，那么我们才会相信。那这个多马是耶稣的门徒，到底多马是谁呢？按着圣经的记载，这个多马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双胞胎，双胞胎。所以可见得哈，耶稣的这个门徒哈，他是双胞胎的兄弟啊。不过呢，圣经对多马的记载并不多。那这个多马呢，又名叫做低图马，这个低图马呢，也是双胞胎的同义词。那按照啊，基督教早期的一个经典叫做多马行传啊，多马行传啊，就说到多马这个人，他本名叫做犹大，本名叫做犹大啊。但是因为在耶稣的门徒当中啊，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门徒，也叫做犹大啊。但是那个犹大是卖主的犹大啊，所以为了区别起见呢，所以我想这个多马呢就没有一般的门徒就没有用他的原名来称呼他。啊，就用这个别名来称呼他。那他是一个加利利人啊，原本跟彼得、跟啊雅各、约翰一样，都是以捕鱼为业的。啊，多马他是耶稣的门徒啊，在马太、马可、路加啊，在他是他的名字就出现在门徒的清单啊。啊，对于多马的事迹呢，在弗类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书里面呢，完全没有记载啊。但是到了约翰福音。啊，到了约翰福音啊，就略略的对他有些记载啊，比如在第14章啊，比如说在第20章等等，都有好几处的经文有记载的历程。那对于多马的描绘，很显然的，他对于信仰相当的愿意啊追求，愿意听到啊。那当他听到完了之后，他的内心产生了一些的反思啊，他也愿意跟随主啊，跟着耶稣四处的传道，也从耶稣的行的许多的神迹里面，他有所看见，有所经历，那并且呢，他也愿意终身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不过我们很显然的看见多马呢，他经过了跟随耶稣的这3年半里面，他在许多的方面，他虽然有长进。但是呢，有一个天然的这个性情的弱点，他仍然没有改变过来，就是他生性多疑啊。所以对于多马，他的特点啊，跟其他的门徒非常不同的啊，传统我们会认为他这个人的个性就是他生性多疑啊。同时呢，他其实也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啊。什么叫做实证主义者？就是听别人说的不一定能够相信，不一定能够接受，他必须要自己亲眼看见、亲身经历，那么别人所说的他才能够接受。所以经文反映出当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多马并没有在场啊，他并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显现。那所以呢，当门徒告诉他，其他的门徒告诉他说，我们遇见复活的主了，那他并不接受。啊，其实呢，多马这样个性、这样性情的人呢，在我们今天，我们也看见许多人也是一样。多马他想要用他的科学的头脑，要去查明事实的真相。别人虽然这样说，但是我必须要经过我的科学的头脑去查证啊。虽然别人这样告诉我啊，但是呢，我需要亲自的去验证，我要用验证、用实验来代替信心。啊，用我的感官、我的看见、我的摸着来代替对我同伴的信任，我要以坚持己见来代替别人对我的诉说。那我想呢，这是一般有科学头脑的人的一个通病啊。有科学的头脑并不是不好啊，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许多我们生活上面的问题，我想也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呢，这些科学的方法，或者是我们的感官其实是受到相当大的限制，特别是形而上的事啊，特别是在心灵层次的事情，常常不是我们科学的头脑， 不是我们的感官所能够了解的。常常我们听见有一句话说哈，我们要眼见为信，或者眼见为凭啊，seeing is believing 啊，我要看见的，那么我才要相信啊。那有的人他会认为，如果一件事情啊，我能够亲眼看见，我能够亲手摸到，那么我就相信那个是真的啊。但是反过来，如果呢我没有看见啊，我只是听说。啊，这个对于我所听的东西，我没有亲眼看见，我也没有办法去求证。那我常常呢，会存着一种半信半疑的心态。啊，那我想这是许许多多人他们对信仰的一个困难的、很难跨越的一个地方。就是如果你要我相信，很简单，你如果让我看见了，你让我经历了，那么我就相信；如果我没有看见，我也没有经历，那对不起，我就不能够相信。或者我就存着半信半疑的这种心态，可是我们发现，如果我们面对信仰，我们必须要通过我们的感官，通过我们的理性的头脑的话，那你会发现呢，就算有一天你看见了，就算有一天你经历了，可是你仍然会用很多的理由，你仍然不会相信。啊，那为什么有一天你看见了，你仍然会选择不信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你会把它当作是几率，你会把它当作是巧合啊。我们在高中就学到有几率啊，几率就是机会的问题啊。这个好像在世界很多国家哈、啊、都有这个买彩票的这种行为啊。那我们知道买彩票的人通常都是想要花少少的钱啊，能够为他赢得大笔的金钱。那其实中奖的比例，坦白讲是很低很低的啊。但是很多人呢，抱持着信心跟盼望，他就愿意花一点点钱去买彩票。那每一次，我们也可以看见啊，有一些极少数的幸运儿，他们就中了极高的这个彩金的啊这个金额啊，那以至于他整个生活好像就全然的改善啊，他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财富啊。那这个中奖，这个就是一个。几率就是一个巧合的问题啊，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选择的是你要去亲身的验证，就算你看见了，就算你经历了，你仍然会把它当作那是巧合，那是几率。好，第二种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了啊，仍然会选择不信呢？原因就是好像我们常有机会哈，看魔术师的表演。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有机会哈、啊，看过魔术师的表演啊。我请问你，魔术师的表演是真的还是假那你当然可能讲那个是假的啦啊，但是他表演的跟真的一样，对不对？啊，因为他有一些的技巧在里面啊。如果破解了这些魔术师的技巧啊，你会发现，其实魔术只是一个高级的骗术啊。我们看魔术绝对不会把它当真的啊，因为如果他真的有这个魔法、有这个魔术的话，那他根本不需要在你面前表演了，对不对？啊，他在你面前表演是为了赚取你一点点的金钱啊。如果他真的有这么样的法术，他借着这个法术就可以为他赚取了许许多多的金钱。所以魔术其实是高级的骗术。我们虽然亲眼看见这个魔术，但是我们不会把它当真，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背后是有巧妙的戏法在里面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算看见了，我们仍然不相信，因为你会认为它是一个骗术。第三种更要命的，就是我们看见了仍然选择不信，那是因为我们有主观，因为我们的固执。或者因为我们的坚持己见，我们的主观跟我们的坚持，会让我们忽略了一些可信的、可靠的证据。也因着我们的主观，我们会执着于我们个人的想法，所以我们的认知不仅会被因为主观而扭曲变形，这个主观也会造成我们视而不见。造成我们听而不闻的状况，所以即便有很明确的证据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们虽然看见，我们仍然选择不相信。啊，所以面对信仰，我们很多人常常啊，对我们发出一个挑战， 就是你让我看见，你让我经历，我就相信。啊，那但是信仰其实是比科学要更高的一个层次。啊，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心灵层次信仰的问题。好，第二，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20章的26节到28节。约翰福音20章26到28节，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怀疑，总要信。”特别是最后一句话，不要怀疑，总要信。信仰第二个层次，就是要看见才相信。啊，刚才我们说非看啊不信，就是我没有看见，所以我选择不信。啊，第二个是我要看见，我才愿意相信。啊，这是信仰的第二个层次，看见了才相信。我想对主耶稣而言，他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他知道多马的状况，那耶稣如何的对待多马呢？第一个，我们看见，虽然当耶稣主动的向门徒显现他的复活的时候，多马并不在，可是耶稣并没有放弃他，反倒耶稣继续的向众门徒显现。当然还好哈，对多马而言，这一次他在啊，所以有的时候有些聚会非常重要。啊，说不定在这个聚会的当中，神就在聚会里面行了一些非常奇特的事情。你如果没有聚会，就丧失了经历神、领受神宝贵福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面对门徒们再一次的聚集，这一次多马跟其他的门徒在一起，而耶稣基督亲自的向众门徒显现。其实他已经向门徒们显现了，所以显然这一次的显现。特别就是为了多马，我请问，如果你是耶稣，面对多马这么样一个门徒，如此的理性，如此的想要实证，啊，如此的虽然跟随了耶稣3年半，听了耶稣这么多的讲道，看了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可是他仍然要亲眼看见、亲手摸到，他才相信的。面对这样的门徒，我不知道你会如何对待他。啊，我现在在神学院任教，啊，我们对神学生是有蛮高的标准的，特别是当神学生他们经过了可能2年、3年、4年读完了，他们要毕业，他们要去服侍的工厂，毕业前我们都有很多的考核的，啊，他对圣经的了解认识，啊，他的灵性，啊，他的品格，啊，他的侍奉等等等等，我们很多很多都要做评估、做考核的。如果他这些灵性品格没有通过，就算他学科通过了，我们仍然不会让他毕业的。那么以我们的条件来看，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多马跟随耶稣3年半，结果呢，他的信心竟然这么薄弱。如果是我，我是耶稣的话，我大概不会让他毕业的，我不会让他毕业的。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并没有责备多马，耶稣乃是按着他的性情，更进一步的带领他去认识、去经历。换句话说，对耶稣而言，耶稣就是把多马所期待的、所要的那个复活的证据，就是他活着的证据，摆在多马的眼前。到底这个证据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亲自的向门徒们显现，他向门徒们展现的是他手上的钉痕，他向门徒展现的是肋旁的枪伤。他向门徒展现的就是一个复活的荣耀的身体，这一切就是我们信仰的明确的证据。耶稣知道多马，他必须要透过感官，他要亲眼看见，他要亲身的摸到，他才相信，他才接受。耶稣就把多马所需要的这些明确的证据摆在多马的面前，让多马不能够怀疑。所以，很多人会认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跟科学好像冲突，所以许多不信的人，也向我们这些基督徒提出挑战来，就请你拿出证据来，但是事实上，我们发现，其实科学跟信仰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我喜欢化学啊，到补习班去补化学。我们的老师很厉害，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把神学、哲学跟科学把它结合在一起，那对我们就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去明白这个信仰的美好的地方啊！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的信仰跟科学其实并不互相冲突啊！但是坦白讲，我们也不能够用科学来证明有没有上帝，因为科学跟信仰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而信仰远远在科学的范畴之上啊！我们知道比较低层的。它不能够解决上层的问题，上层可以解决下层的问题，但是下层不能解决上层的问题。科学跟信仰它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啊，所以呢，其实按我来讲，我在读神学以前，我是学科学的啊，我研究科学，我反倒从这个宇宙万物科学的规律定律里面，我看见整个宇宙万物有一位创造者。并且这位创造者设定了许多自然的规律来管理整个宇宙的万物。所以严格讲，科学不能够证明有神，科学也不能够证明没有神，因为科学跟信仰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我们研究科学，我们可以去推论有一位上帝的存在。因为当你研究科学里面这么许多的宇宙万物的规律，研究它的这些的法则，如果不是有位上帝创造制定，宇宙不会是这么样一个有规律的这个宇宙。在美国有一份很有名的科学的美国这份杂志，这份杂志里面曾经登载了一篇文章，它的题目就是《美国的科学家与信仰》。美国的科学家与信仰那么这两个作者呢，他们分别在1996年到1998年之间，他们几度以美国科学家名人录所收集到的，无论是生物的或者医学的或者物理的、化学的这些科学家的这个资料库，他们就发出了一份有关于信仰的问卷所以换句话说他这个问卷的对象都是有名的在科学上有成就的这些的科学家那么调查他们到底对信仰的态度、对信仰的观感是什么？结果问卷的调查，这些现代的科学家大概有40%，有40%的科学家相信有一位人性化的上帝存在什么叫做人性化的上帝？就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上帝，同时他们也相信40%的科学家相信人是永恒的，人虽然死了，但是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的存在。这个调查的结果让人相当的惊讶因为全世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口大概差不多是三分之一大概是33%左右结果呢，这些现代的科学家在美国。这些被登录在名人录里面的科学家，竟然有40%的科学家相信一位人性化的上帝的存在。你可能以为这些科学家，他们大概不相信上帝，结果没有想到，比一般全世界相信耶稣基督的比例还来得更高。我认识一位在美国纽泽西州的洛哥教会。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一位长老叫做黄小石长老，黄小石长老他是物理学的博士，物理学的博士1940年在大陆的重庆出生他其实他是温州人但是当时因为战乱所以辗转就逃到了重庆他在重庆出生，后来又因为大陆解放，后来就他的家人就把他。带到台湾来，所以来到台湾的时候呢，他是1950年，他是已经是十岁了，已经是十岁了那他非常非常的聪明所以他一进小学就从小学5年级开始读起我想我们当中大概没有人这么厉害我们读小学都是从1年级开始读起 啊，了不起，你如果成绩优异，你可能跳级啊，你可能一年级再来就读3年级啊，你可能跳级，但是没有人一进小学就读5年级的，他就是从小学5年级开始读起啊，他的成绩非常非常的优异，然后来到大学，他就保送啊台湾大学的物理系啊，照理讲以他的成绩，以他的聪颖，他可以读医学系啊，但是因为他对物理啊非常非常有兴趣啊，所以他就保送台大的物理系。当他读大学之后呢，他就开始思考信仰的问题啊。后来到了台大物理系毕业之后，他就到美国去进修啊。特别很稀奇的是，1964年，他就在美国就受洗成为基督徒。那有人就会问他，你学科学的，你在科学上这么有成就，你怎么会相信耶稣呢？那其实对他而言呢，大学的时代啊，他认识了一位相当不错的老师，是这个老师的启蒙，以至于呢，他就跨进了信仰之门。那我先介绍他在物理学上面的成就啊，他拿到了物理学的博士之后，他分别在纽泽西的洛哥啊，然后也在匹兹堡大学啊担任这个物理学的教授。同时呢，他也是普林斯顿大学资深的研究员啊，他专门指导那些博士生啊怎么样写作论文啊。他曾经获得的德国的普朗克的研究奖啊，并且呢获选为美国物理学会的会士啊，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学的博士，而同时呢，他也在这个物理学上面呢有相当的这个学术的成就啊。那他也曾经在一个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国的石油公司里面担任这个物理这方面的研究的这个专员，研究的主管。那他为什么信耶稣呢？他后来说，他说在大学的时候，每个礼拜二，他们大概有好几个同学就会跑到一个他们非常欣赏的老师的家里面跟老师聊天，天南地北的聊他们非常喜欢这个老师这个老师啊，样样都好很有口才。专业也非常的厉害，同时呢也很有爱心对待每一个学生啊。可是他们都觉得这个老师只有一点不好，为什么这个老师有一点不好呢？就是他们觉得奇怪，这个老师物理学得这么好，怎么他会是信耶稣呢？他们觉得信耶稣跟学科学好像是非常抵触、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就对这个老师很好奇，所以每个礼拜二他们就会跑到老师家里面。老师就热忱地招待他们，并且呢，就帮他们。以前台湾这个经济的条件非常的不好，但是这个老师呢，就自掏腰包，就做了一些的点心就请这些同学们一边吃点心，一边就可能喝茶然后就聊聊人生，聊聊学习聊聊物理，聊聊信仰。那他们这些学生当然就毫不客气的。碰到一些信仰的问题或者科学的问题他们就会跟老师去辩论甚至提出许多的问题，请老师来回答。那这个老师呢也非常的谦卑，就把他的所看所闻他的经验就很诚恳的跟每一位同学分享。所以黄小石长老说，他说到了大学毕业，他们那一群人10多个，每一个都信了耶稣。所以换句话说，对他而言，他相信耶稣基督是受到这个老师的启蒙，受到这个老师的启蒙，因为有这个老师关心他们，有这个老师替他们解答的人生信仰里面很多的困惑，所以帮助他，让他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呢，他接触的更多，他就决定受洗归在主的名下。所以后来他自己常有机会，他又写了一些书他也。回到台湾向我们来做见证别人问他说是什么因素促使你要受洗归入这个相信耶稣基督呢？对他而言，那个信仰的历程的关键是什么呢？他说我寻寻觅觅，他说我也是一个有科学头脑的人，但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我也在思想，到底这个信仰有什么好的地方？到底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他说我也是从了解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历史的事实，所以我才接受了他的救恩。 他说：“我看科学的角度跟寻索历史的角度是同出一辙，就是我们要溯本追源，我们要溯本追源。而耶稣基督这个人以及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不仅经过当时的门徒以及后来许多的学者去记录，同时圣经或者是一些历史的典籍都非常清楚的记载了耶稣基督的所传讲的真理以及他所行的事迹。因为我读了圣经，我相信圣经所记载的是100%可靠的。我也透过圣经，我认识了这位为我而死、为我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以至于我就相信他，我就接受他。所以，当黄小石长老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就开始成立一个查经班因为当时美国还没有华人教会当时台湾有很多的留学生到美国去读书所以呢，他就开始组织这个查经班，就带领这些同样都是在大学里面读书的或者在研究所里面读书的，他们就一起在信仰在圣经的查考。后来，他就成为美国的纽泽西州洛哥华人教会的创办人所以这个教会原初就是从洛哥大学的查经班，后来慢慢人数的增加，到现在成立教会他在这个教会里面呢过去有好长一段时间担任的是主责的长老他负责整个教会的运作同时他也在他的工作上，在他的专业上面也非常的有见证前几年，当他身体还好的时候，他差不多每一年都来台湾，那在台湾的台北、新竹、台中、高雄各地巡回讲道，他也写了好多好多的书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上网特别是这个宇宙光宇宙光这个全人关怀中心有帮他出了一些书籍他在探讨人生探讨信仰探讨科学。探讨苦难非常的有见地他深入浅出，帮助我们来了解信仰所以这样一位有名的、有专业的一位科学家你看见他对信仰的历程他从不信然后到开始的接触然后帮助他，让他不仅相信，而且让他确信。我想黄小石长老的这个信仰的历程值得我们去了解，值得我们去探究。好，最后我们看约翰福音20章的28节到29节，约翰福音20章的28到29节，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再看20章的30节到31节，20章的30节到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信仰最高的层次，第三的层次，就是未看就信，未看，还没有看见就相信，我们前面讲第一个是非看不信，我为什么不信？因为我没有看见。好，第二个层次呢，是要看才信，我要看见，我要摸着，我要经历的，我才相信，这是第二个。但是信仰最高的层次，是我现在虽然没有看见，但是我愿意先相信，我就相信。当耶稣基督亲自的向多马显现，并且把复活的证据展现在多马眼前的时候，多马对耶稣有怎么样的反应呢？当他亲眼看见复活的主、荣耀的主站在他的面前，他不敢，他也不需要伸手触摸。虽然耶稣是带着温柔、带着怜悯邀请多马，对多马说：“多马，你来摸摸我手上的钉痕。多马，你来用手探入我肋旁的枪伤。”耶稣对他发出邀请。耶稣针对多马的软弱，他的性情，邀请他来摸、来看、来触摸。 但是对多马而言，当耶稣以他复活的身躯站在多马眼前的时候，多马本来是要看见、要经历的，他才相信的。现在他的确是看见了，他的确是亲身经历的，所以他也不需要亲手触摸了。反倒，当多马看见耶稣基督，他的反应，他的口里发出了对耶稣基督的敬拜跟宣信。他对耶稣基督说：“我的主，我的神。”他称耶稣为主，称耶稣为神。不仅他是主，他是神，而且他是我的主，我的神，代表他从敬拜里面再一次的确认他跟耶稣基督的那个紧密的那个关系。而同时，我们看见29节，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对当时的门徒而言，的确，耶稣带领的门徒有很长的时间，耶稣可以在他们面前讲道，耶稣可以在他们面前行神迹，所以对当年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真的是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亲身经历。但是，对于历世历代的信徒，在当时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后来相信的人，大概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因着我们亲眼看见耶稣而相信的。啊，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我们这么多弟兄姊妹，你相信耶稣是因为你亲眼看见耶稣向你显现而相信吗？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包括我也不是的。但是虽然我们不是亲眼看见，但是在曾经我们成长的历程里面，曾经因为我们有需要，或者我们面对了一些困难，所以当我们祷告啊，我们呼求，我们看见耶稣就在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困难的事上显出了他的作为，以至于我们认识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并不是亲眼看见耶稣的显现。我们是心灵的眼睛被打开，在我们的问题，在我们的困难的事上，我们看见了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没有亲眼看见耶稣的复活的身体，我们就信了。他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了。”换句话说，对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是看见跟经历去带动我们的信心。反倒颠倒过来，是信心带动我们去真实的经历。好，刚才我不是说我们一般的人是 seeing is believing 吗？是我要看见，我要眼见为信，眼见为凭吗？但是对于信仰却是颠倒过来，信仰却是 believing is seeing。它的意思就是你相信了，你就能够看见。啊，你相信的，你就能够看见。你要先相信，你就能够经历。啊，所以这是信仰的最高的层次。啊，我举个例子，你看那个音乐家，啊，音乐家他们在这个创造曲目的时候，我要请问你，音乐在哪里？音乐在哪里？音乐是在他的脑袋里面。啊，音乐已经存在在他的脑袋里面，所以当他有这个天赋，他就把他在他的心中的那个音乐，把它写出曲来，那么让人可以欣赏，让人可以来弹奏。原本我们没有听到音乐的，但是那个音乐呢，存在在一个作曲家的心中，经过他的写作，就把那个曲目就成为一个实际，让其他的人可以去演奏，让其他的人可以去欣赏。所以不是看见跟经历带动我们的信心，而是我们的信心去带动我们有真实的经历。当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就朝着那个经历就走了更近的一步。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信心，我们就愿意往前跨越一步。当我们往前跨越一步，虽然那只是一小步，但是那一小步却可以带动我们，让我们因着信心而带来经历，也因着你有了经历， 那个经历就帮助你的信心更加的成长。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哈，是一生下来或者一信耶稣就有很大的信心的，没有。我们通常都是从小小的信心开始的。这个信心，我们可以从一个小 baby 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得见。他虽然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全然的相信爸爸妈妈对他的照顾，对他的供应。啊，所以信心是一件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连两三岁的小孩也会。不过，信心的成长却是需要经过相当大的历程。我们也许如果不学习、不操练，你的信心只是停留在原初的小的信心。这个小的信心需要跨越，需要经历，它才能够变成大的信心。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相信"这个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字。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信"比较多都是及物动词。这个及物动词的意思就是呢，这个动词后面。啊，它有受词，或者它有隐含的受词。啊，到底在约翰福音这个相信后面的受词是什么呢？啊，一般来讲有两个，一个指的是耶稣的本身，一个是指着耶稣的工作或者是他的言论。一个是耶稣的本身，一个是耶稣的工作或者是言论。换句话说，我们是相信什么呢？我们基督徒不是相信一个我们心中的一个概念，不是，或者我们就是相信自己，也不是，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所说的话以及他所做的工作。而相信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它全部都是用动词的形式出现的，总共有98次。你看约翰福音总共才21章。这个相信总共出现了98次，而这98次没有名词，全部都是动词。换句话说，什么是信呢？这个信不是形式上接受基督教的信条，或者说他只是获得了有关于神跟耶稣基督的知识而已，不是信不是这样子的，不只是这样子的。信是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信后面。加上一个 into 啊，believe into，所以严谨来讲哈，这个 believe into 应该翻作信入啊。不过我们中文就很难理解什么叫做信入啊。这个 into 有朝着某个东西前进的意思，或者要进入到某个东西里面，into 就是进去里面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个信入是约翰的一个特别的用法。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36次，它代表的是一种动态的个人的委身给耶稣基督，它是指的我们生命的主权跟神是一个活泼的动态的关系，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它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或者是没有互动的一个关系，是一种动态的个人的委身，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理智的同意，它也不仅仅是情感上受到激动，更重要的信入的意思就是我们对他意志的降服。我想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顺服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意志，我们的意志要全然的要顺服他，让他来掌管。这是信的一个最高的层次。当然，神没有要求我们现在马上要立刻到这个地步，但是在信仰的历程里面，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学习，信入它，信入它。换句话说，信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是一个活力的关系，它是一个全人投入的经验，它是对耶稣基督完全的委身。让他做我们的救主，也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宰，让他掌管我们这个人的全部，以至于我们这一生效忠于他，我们这一生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让他来掌管。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这是对基督完全的委身。多玛。虽然他曾经 不幸。多马虽然曾经高举他的理性，高举他的实证的这个主义的精神，但是当他遇见的这位复活的主、荣耀的主之后，我们看见多马对主的这个心态有完全的改变，有完全的改变。多马对主耶稣的委身，根据日后有一些基督教的这历史学家说到啊，特别是尤西比乌啊，他提到这个多马曾经把福音传到北方的帕提亚王国啊，这个帕提亚当时呢是在罗马帝国是比较靠近东方的啊，东北方的这个罗马帝国的敌人，强大的敌人啊，曾经有几次威胁啊，跟罗马帝国发生战争啊，所以多马曾经相传到北方的帕提亚王国去那里传讲福音啊，后来啊，耶罗米就是这个五加大圣经译本的翻译者，耶罗米也证实多马曾经前往印度啊马德拉斯去传道啊，并且在印度建立教会，而之后在那里被杀害殉道。所以多马虽然跟随主3年半，虽然他也许在信心的这一件功课上面啊学得并不太好，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死复活了，多马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而这位复活的主不仅没有责备他，反倒邀请他：“你来探入我手上的钉痕，你来摸我肋旁的枪伤。”耶稣对他发出邀请。耶稣按着多马的需要啊，耶稣按着多马的需要邀请他，让他可以亲眼看见，可以亲手触摸啊。这是耶稣对多马的怜悯啊。当多马遇见了复活的主，你看见他整个的生命改变了啊，曾经是怀疑的，但是自此多马对主耶稣相信没有动摇，并且把他的全人委身给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指挥，接受他的差遣，也接受他的任命。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所分享的题目是从不信到坚信啊，可能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啊，你现在还在张望，你现在还在质疑，我们当中可能也已经有信主多久啊，信主许久的基督徒，无论你是不信，或者你现在刚刚信，或者你信已经有一段时间，我盼望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多马的经历可以成为你我的帮助。我谈到三个重点啊，信心的层次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第一个层次就是我非看见，要不然我不信啊。我非看见，要不然我不信啊。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慕道的朋友，我要建议你，我要鼓励你，请你放下你的偏见跟固执，请你放下你的偏见和固执。我们欢迎你继续的跟我们一起聚会。啊，我们当中也有许许多多过去是慕道的朋友，是不相信神的，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读圣经，他们参加教会，他们读了一些的基督教的书籍，慢慢慢慢，他们的思想改变了，他们从不信到信，从信到坚信。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成为你的帮助。如果你对于信仰还有一些的疑难，我欢迎你提出你的疑难啊，跟我们的传道人或者跟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提出你的问题。当然，更重要的啊，是你自己可以透过祷告啊，透过祷告去询问上帝啊，你自己把你的问题、把你的困难告诉上帝，让上帝亲自的来回答你。20多年前啊，我在台北教会牧会。我在教会开设慕道班啊，这个慕道班就是针对还没有相信的慕道朋友啊，我大概用了3个月的时间来陪伴他们。那么有一个女孩子跟我差不多年龄啊，她是读药学的啊，读这个药学的啊，她在这个慕道班里面，她经常的提出问题啊，而且呢，从她的语气，你知道她不怀好意，她不怀好意啊，她是故意的要挑战你，要挑衅你。 啊，那我也试着很委婉的来跟他表达对他疑问的看法啊，提供给他。但是我知道他对我的答案并不满意。有一天我就告诉他说：“某某姐妹啊，我欢迎你提出问题来，但是我知道哈，我的答案恐怕你不太满意，好不好？这样子哈，你愿不愿意答应我？你每天跟上帝祷告啊，你每天跟上帝祷告，祷告什么呢？啊，你对上帝说，上帝呀，如果真的有你，请你回答我的问题，请你解决我心中的困惑。结果，差不多这个课程到了一半，他还是问问题。不过我看见他问问题的态度改变了，他问问题不再是用那种挑战、挑衅的那个口吻了。所以我就私底下问他：“哎，某某姐妹，我感觉你问问题的那个态度好像跟你以前不太一样，请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就告诉我说，他其实接触基督的信仰虽然不长的时间，但是他最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你们基督教信仰说你们的神是真的，为什么别的宗教信仰的神不是神？他对这个问题他一直得不到答案，他就把这个问题透过祷告告诉上帝。他说他有一天翻开圣经，啊，也不是一个有规律的阅读，他就是临时起意就翻开圣经，没有想到他看到旧约圣经有一些经文说，他说我是独一的神，除我以外没有别神。他说当他看到那节圣经的时候，他是全身发抖的，啊，因为他知道那是上帝对他的问题的回应。亲爱的慕道朋友，如果你现在还不信，我鼓励你，你可以好好的读圣经，你可以好好的读一些基督教的书籍，或者你把你的问题请教教会里面的朋友，我相信他们都乐意回答你。也请你放下你的固执，放下你的偏见，好好的来看，从圣经、从书籍、从这些基督徒的身上所摆出来的明显的证据。第二，如果你要看才相信的，那也没问题。不过，这样的信心只不过是小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鼓励你，你可以深入的研究尝试。圣经里面耶稣讲过许多的话语，但是如果你要经验到它，那你必须要先学着相信。你要学着相信啊！你可以从这些证据的里面，你学着去相信。那么，因着你的经历帮助你，让你的信可以更加的坚定。当然，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只停留在这里，更高的层次是我还没有看见，我就相信；我还没有看见，我就相信。我要相信主以及他的许许多多的话语，我们可以经历他许许多多的奇妙跟美好。圣经里面，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人的眼睛没有看见，人的耳朵没有听过，以及人心所没有想过的。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美丽的、宝贵的应许，等待着我们去经历。如果你愿意相信，那么你就能够经历神所给你许许多多生命的美好。神要把属天的福气要赏赐给你，要让你经验到丰满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人生。特别我鼓励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我们的信心不能够停留在要看见才相信的这个层次。如果你要看见才相信，那么你会失去了许多的美好。求神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从我们心灵的眼睛已经看见神要给我们的丰富的保障，以至于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就先相信。也因着我们相信，我们日后必定看见，必定经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的层次可以继续不断的被提升，好让我们像多马一样，可以从不信到坚信，到确信，甚至到大的信心。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你的门徒多马这个活生生的人物摆在我们的眼前，虽然他跟随你，听你讲道。他看你行神迹，但是他却不相信你复活。 多少时候我们跟随你，但是我们的信心仍然是小的信心，仍然是凭着眼见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求你提升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有信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往前跨越一步，也因着这样子的跨越，帮助我们有精力，也透过许多累积而成的属灵的经历，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继续不断的增长，甚至提升到我们的信心是不凭着眼见。虽然我们还没有经历，但是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相信你是主，我们相信你的话，我们也相信你做的工作。也因此我们相信，让你的话，让你的工作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主，再一次将你的话赏赐给我们，也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去经历你的话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怀疑以及他最终的转变，那其实我们知道他是应该。